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我们在今天的安息日，我们一同来看啊，创世纪42章跟43章，在这两章里头啊，它最主要的是叙述到雅各差遣他的儿子啊，分别两次的到埃及去涤粮。那就42章啊，它大致上每一章都是分为三个段落。啊，就42章，它的第一个段落，它最主要是啊描写雅各对儿子的一个差派啊，要到埃及去涤粮，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从啊这个第五节啊到26节的这一段啊，它是最主要描写到雅各的十个儿子来到埃及与约瑟会面，那约瑟认得出他们，但是他的哥哥们认不得约瑟，所以啊，约瑟就透过这个严厉的一种质问，要来试验他的哥哥啊是否有所改变啊，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从27节到38节啊，他最主要的是叙述这雅各的十个儿子们啊，涤完粮回家的路程啊，所发生的事情。他发有一个人啊，发觉所付出的银粮仍然在他的口袋里。那怀着这样恐惧战惊的事情，回到迦南地，把这样的事情来啊向他的父亲禀告。那之间啊，带出了这个雅各跟他十个儿子的对话，以及啊流变的一个回答。那43章，它大致上也是分为三个大段。它的这个第一个段落啊，它从第一节到第14节啊，这一个是描写雅各第二次的差遣他儿子们啊下去涤粮。那当中啊，因为在42章约瑟有提到说，如果下次的涤粮一定要带着最小的啊那一个兄弟来啊，所以这第一段落啊就是主要的重点啊在于犹大跟啊雅各的之间的一个对话，也就是要把便雅悯带下埃及。那第二段啊，他从15节开始啊，一直到24节的这一段话，他很直接的描写到这一行11个人到了啊，10个人啊，因为西门被囚禁啊，一行10个人，他们到埃及，那会见了这个约瑟，那约瑟透过家宅的安置啊，把他们带到约瑟的家里，要来宴请他们。那这一段落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啊，它摆放在约瑟的家宅跟这个啊约瑟的兄弟之间的一个对话啊。那当然对话的内容是关于上一次他们涤粮完之后啊，这个银子仍然在他们的口袋里啊。那最后的这一段第三段啊，它从26节到34节啊，这里是描写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的一个啊聚集啊，然后在这个约瑟的家里头来宴请他的兄弟们。那约瑟啊故意把这个加倍的食物来给他的弟弟，也就是便雅悯。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他是为了啊44章做一个铺路，也就是啊要借着这个来试验看看他的哥哥们是否还像以前一样啊，因着他兄弟得到别人更多的一个宠爱，那就啊会引起兄弟们之间的嫉妒纷争啊。那约瑟他是要用这个来试试他十个哥哥们啊是否有所改变啊。那我们啊言归这个42章，我们啊来看，虽然他是啊以一个故事的题材来描写啊，但是他在这个42章的第一段落里头啊，他还有一个教导的重点。 虽然雅各他知道埃及有粮啊，对他的儿子们的一个责备说他们在彼此观望啊，为什么不到埃及去提粮来啊，让他们可以存活呢？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责备口吻来开头。那在这个第四节，他特别的强调说，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所以在这个第一段落里头，他还是交代了这个雅各啊，他对于他的儿子们的一个偏爱啊，他因着这种私心偏爱，那饥荒甚大，没有到埃及提粮，那他们的家族在迦南地是不可能存活的。但是他宁可差遣啊，他十个儿子，就不肯让他啊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拉结所生的这一位便雅悯同去啊，因为他心里说恐怕他遭害。那他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应该也是源自于约瑟啊他的一个失踪啊。那就雅各的理解，他是认为说被恶兽给吞吃了。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从第五节开始的第二段，他描写啊这十个兄弟他来到了埃及地。那他特别的强调，当时治理埃及地的啊就是约瑟。那约瑟他负责啊跳梁给那地的众民。那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啊，那因着他们是啊有求于埃及，他们是啊要来买粮，他看到这个约瑟啊，于是他们就脸伏于地啊向他下拜。那这样描写的意义啊，它是要应验在37章第7节，也就是约瑟他曾经做过啊第一个梦，也就是他哥哥的禾捆啊围着向约瑟的禾捆下拜啊。那他这里啊描写他十个哥哥的向他下拜，也等于是应验了约瑟在37章所做的梦啊，应验了。那约瑟看见哥哥们，他认得啊，他故意用这个认一认啊，因为在37章啊，我们谈到说约瑟的哥哥们啊，他用染血的彩衣、撕碎的彩衣带给雅各，那请他的父亲认一认，看这是不是他儿子的这个衣服啊。他故意用这一个字，那约瑟认得他们。但是他却是装作陌生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那这种严厉的话啊，就带着一种质问：你们从哪里来？那他们的回答：我们从迦南地啊来提粮。但是约瑟认得他们，但是约瑟的哥哥却不认得。第九节这里谈到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特别的谈到约瑟想起从前那两个梦。那为什么约瑟想起从前所做过两个梦，就要故意的来啊责难他的兄弟呢？他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第六节已经谈到了哥哥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啊，已经应验了这个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梦。那约瑟想起这两个梦，梦的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啊，乃在于说第二个梦，约瑟梦到太阳、月亮还有11个星星向他下拜啊。那这里所代表的一个含义应该是说，两个梦综合起来，就是神要立约瑟做以色列全家的主啊，他要做以色列全家的主。那全家的主的这个意思呢，当然这个家族就是要听他的话，那他的地位就是在这个家族当中最为崇高，那全以色列家族就要对他言听计从 这样才能够啊借着约瑟来蒙保守蒙拯救。那既然约瑟他体认到他现在是治理埃及地，那他想起啊以前所做的那两个梦，那他有义务也有权利要来验视他的哥哥们啊是否已经不像以前20年前把他啊卖到埃及的那个时候的哥哥们。所以他就故意说你们从哪里来啊，那要做什么事，那他哥哥的回答。但是约瑟啊却是进一步的来质疑说你们是做奸细，那这个奸细的这个字啊就是做探子，他说你要来窥探啊埃及地的这个虚实啊，那虚实这个字也就是说啊赤裸的意思，也就是你们是要来啊观看这地的一个啊裸体啊，也就是说以我们白话来讲就是要来查看这地的整个的一个景况。那他哥哥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抵粮的，我们多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那约瑟反而是说不然你们必定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啊！第二次的这一次的一个强调。那他们回答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在我们父亲啊那里有一个没有了。那经文里头他就是要带出啊他是迦南的一个人的儿子啊，他们有兄弟有12人啊，他是要强调兄弟12人啊。这样的话啊，等一下在32节还会再重述一次。那他们的弟兄强调说同样是一个人的儿子，那一个没有了，一个最小的跟父亲在一起，这样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啊，一般来讲我们以常理来推算，如果约瑟对他们的指控说你们是做探子的话，那不可能说一家啊一家12个人，那有10个兄弟啊让他们一同来做探子，这样对一个家族来讲啊是太危险了。哦，所以他哥哥的这样的强调说他们是一个父亲的儿子啊，是有他的一个考量，借此来加重的来等于说来反驳约瑟对他的一个质问。那他在这里强调说他们是诚实人啊，那诚实人这个字啊在42章里头啊有故意被凸显，那这样的一个凸显也就是要跟37章啊去做一个对照。因为我们知道啊37章他约瑟10个兄弟把约瑟卖了，他们欺骗他的父亲啊，所以欺骗诡诈似乎啊跟这个雅各的家族啊是息息相关。那在这里他的10个兄弟一直在强调他们是诚实人，那约瑟他既然要做以色列家的一个族，他就有这个权利义务来验视啊他们这些兄弟有没有改变，是不是照他们所说的是已经成为诚实人啊。所以这个底下他都是用重复的话来啊质疑这个他们是做奸细做探子的。那甚至啊约瑟他2次的指着法老的性命啊说，如果你不把你们的小兄弟带过来，那么你们的话就不能够被验证出来啊。那约瑟他就强调他指着法老的这个性命起誓啊，他要他们打发一个人回去，那把剩余的9个人啊都把他聚集啊关起来做人质，那让那个人回去把小兄弟带来来验证啊他们的话是不是真的，那如果不是真的的话，那他们啊就是奸细。哦，所以在这里的一个约瑟跟他哥哥的对话就摆放在啊，约瑟是用你们是奸细啊，奸细这个字他总共呢出现有7次之多啊，那 雅各的十个儿子强调他们是诚实人，好，有五个之多，所以在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对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约瑟为了要去验证他哥哥们是否有所改变，所以他就故意出难题要把九个人下在监里，把他关在监里三天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八节。十八节他在这两章第一次带出关于神的话题，因为在四十二章跟四十三章他透过五次跟神有关系的这个话题，要来架构出这两章的一个教导意义。十八节，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既然神立约瑟要作为不论是埃及全地的族，或者说要作为以色列全家的族，那么约瑟说他是敬畏神的，那他的兄弟照他的话来行，他们就可以存活。所以这里所教导出来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被神所重用，那被神立为他忠心仆人的，那么其他的人就要尊重神所选立的仆人，听他的话借着他来得以存活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教导重点。那也从这句话开始，那约瑟他展现出另外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我们继续看下来，到了已经到了第三天，那么约瑟强调他是敬畏神的人听他的话就可以存活。那这里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监里，那么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那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这里来，那你们的话就有证据了，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两相比较，本来约瑟他是用很严厉很苛刻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兄弟，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去来验证他哥哥有没有改变，所以刚开始是把这十个人都下在监里，那起先他是说留下九个放掉一个去带小兄弟但是透过十八节的一个宣告以后，他却是说只要留下一个人在监里，那其他九个可以带着粮食去救他家里的这个饥荒这一个是也是他故意透过这一种编排来透露出约瑟他本来是对着他的一个父家是存着兼爱信实的，那只不过他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对话是要来验视他的哥哥们有没有改变。因为在三十七章我们已经知道他哥哥是对他嫉妒对他怨恨，甚至要把他杀害最后把他卖给了这个以实玛利的商人带到埃及来。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他哥哥们之间彼此的一个对话他们说的是希伯来话，所以他们兄弟之间就彼此这样讲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尽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一场苦难临到我们了他故意用这个愁苦还有这场苦难，那原文它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表示他的哥哥们今天临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他已经回想到三十七章他们所犯的这个过错所以他们想起过去对他兄弟所做的那种苛刻的事情，所以今天他以前怎样对待他兄弟，他兄弟怎样遭受到苦难，那今天当初他兄弟所遭遇的苦难同样的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了。那流便他就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以伤害那孩子 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现在要向我们追讨的。好，这个是把三十七章所说过的话再次的来把它强调一次。那他也透过文学的编排，他要凸显出说三十七章这个流便本来是长子，他说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流便他曾经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在他父亲的眼中，在兄弟的眼中，他就不再是长子所以人家对他的，他兄弟对他也不再信任，也不再听他的话那等一下我们呢会看到他对他父亲所说的话，他父亲也不采纳。那我们来看约瑟他的一个反应约瑟他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他听得懂他兄弟所说的话所以他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因为约瑟跟他四个兄弟之间的对话不是用希伯来对话，他是透过翻译因为约瑟现在的角色他是扮演着一个埃及的宰相，埃及人所以他跟他兄弟的对话是透过翻译人员，但是约瑟他本身他是他十七岁被卖，所以他哥哥们讲的话他是听得懂的那约瑟哭了一场以后他就回来，那对他们说话，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那在他们的眼前故意的把他捆绑了。那约瑟就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兄弟的口袋，那又把这个银钱来归还给他们把他们偷偷的放在他们的口袋。那他们在路上所需要用的这个食物约瑟也吩咐人把它准备妥当。那么我们看四十二章的最后一段，也就是他兄弟回家的路程他们在住宿的地方有一个人，他要打开口粮要来喂养他的驴，那一打开他就非常的惊讶，他看到银子仍然在他的口袋里，那他就战战兢兢的彼此对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二十八节他带出了第二个关于神的话题。那这里头因为四十二章我们隐约的也看到了约瑟的兄弟们他们是有改变的，他们不再像三十七章那样行事说话诡诈所以他在这里看到该付给人家的银钱又回到他的口袋里，他会陷入出那一种恐惧战惊的那一种神情，那表示他们真的是改变了。如果他们没有改变那这样倒好钱能够回到他们口袋他们最欢喜，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是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买卖就是银货两讫，那今天他们把粮食带了，那银钱又在他们的口袋里，那他们当然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强调他们是一个诚实人，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话说神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体认到说这样一种超乎常理的事情，那么是神在他们当中伸手来做事情了当然神要向他们做什么他们或许还不明白但是他们真的是体认到这是神的一个介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说他们回到迦南地，他们就把这样的事情来向雅各禀告那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把约瑟之间的对话重述一次强调说他们那地的族用很严厉的话来指控他们是一个奸细做探子的，那他们对那地的主回答说他们是诚实人是来抵粮的，他们是一个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们有十二个兄弟，那最小的 在父亲那里，那有一个没有了，但是那地的主要求说，下次要把最小的兄弟带去，来验证他们在那地的主的面前所说的话是实话。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他父亲雅各的一个反应。那他把这样的话都说完了之后他们就因为他们抵粮回来就要把粮食倒出来，那不料每一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那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多害怕因为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真的是会带给人相当大的一个震撼。但是我们来看他父亲雅各的一个反应，他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使我丧失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门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那流便对他的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如果他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在这里头我们看到流便他再一次的在父亲的面前，他得不到父亲的一个信任。因为我们知道在35章22节那里有记载流便他所犯的罪那样的一个大罪，使他丧失了长子的名分，也丧失了他在整个以色列家族中的一个地位。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对于儿子的偏爱，他仍然不肯松手所以他又用这个37章35节的当初丧失约瑟的那一种说法白发苍苍的下阴间。那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描写，那是代表着描述一个人他的心死因为他人没死，但是他的一个心境就如同我们说的一个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用来形容雅各是最适当的。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他的那一种内心的悲哀大过于那一种实际上身体的死亡所以用白发他的白发会下到这个阴间去。但是我们知道既然这两章他加入了五个跟神有关的话题，就是要来教导我们神他是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是做一个主导，他要导正每一个人过去所犯的一个过错那我们从42章隐约的已经有看到约瑟的十个兄弟的改变但是42章还没有看到雅各对儿子偏爱的改变那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流便他的一个说话没有地位，不能够得到家人的信任跟听从。那我们接着来看43章，那43章同样的第一大段里头饥荒仍然是很大。那么这里他们的父亲就对他说对他的这个儿子们说，你再去给我提些粮来。那这里就出现了犹大跟他父亲的对话。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他要求父亲说，你如果要打发我们去提粮的话，那一定要让我最小的兄弟跟我们下去，如果不让小兄弟跟我们下去，那我们就不去提粮，因为那人说小兄弟没来就不能够见他的面。那42章也谈到说，约瑟他是掌管埃及全地 啊，他负责跳粮啊给人啊，因为他整个这个粮食的买卖是约瑟他在做啊唯一的一个主权的主导。那这里啊，他用这个以色列啊，他不用雅各啊，四十二章有谈到雅各，这里用以色列。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啊兄弟呢？”那他们回答啊，把约瑟的详细的那种质问再跟他父亲告诉一次。那因为他的兄弟已经改变了啊，人家怎样问他们就据实回答，因为他强调他们是诚实人。那他们怎么能够料想到说啊那地的族会要求他们要把小兄弟带来呢？啊，所以我们接着来看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啊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那叫我们和你还有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可以存留，不至于死。”啊，犹大这里说话的关键，他就谈到说：“你要让这个啊便雅悯跟他们同去，那这样做可以救活他们家里的啊妇人还有其他的孩子。”啊，这一个是事关重大，也间接的来点出雅各啊，也就是他父亲以色列，不要再啊紧抓住这个小儿子不放，因为你为了要顾全一个人，确实会害死很多人。那犹大继续说：“哦，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逃。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啊，那他这里故意用商业的那一种语词作保。那我们知道啊，犹大他在三十七章就是他提议把这个约瑟啊不要杀害，把他卖了。啊，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犹大跟他玛的这个事件啊，他也是用羊羔来换取哈、啊、他肉体失意的一种哦舒放。所以啊，犹大他的一个考量啊，他好像十足的一个生意人啊，所以这边他对父亲的说话，他也侧重于啊用作保这一个字。但是这里他是要透露出犹大跟流便的一个对比啊，流便他犯罪以后他丧失地位，但是取而代之在这个他兄弟面前的却是由啊犹大来取代了这个流便啊那一种领导的一个地位啊，这是针对这个目前啊在雅各家中的情形。那这个整个家族来讲啊，是约瑟啊，他是全家族的这个主。那他啊这样的讲，又对他父亲说：“如果没有单言，那我们第二次多回来了。”那他的父亲啊，经他这样一讲，就被他说动了。那他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那么你们当这样行，那就要准备礼物啊。”他说：“把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匪子、杏仁多取一点啊，放在器具里，带下去给那人做礼物啊。”这里啊，就强调这个礼物。因为我们知道四十二章他们把粮食带回来，那银钱也带回来了，那就这个以色列他所认知的，那他的儿子这样做是啊是有错的，那今天要再去面见那地的族，那他应该是要带着赔礼的这个礼物去啊，因为礼物他能够啊去解人家心头的恨，礼物也能够把人引荐到高位人的面前啊，因为这个礼物对以色列来讲啊，他是记忆犹新，他当初他也透过了许多的礼物啊，450只的牲畜去解他兄弟的恨，也为他过去两次来欺骗他哥哥啊，付出这个礼物来补赎他过去所犯的错。所以啊，他就叫他的儿子们要带上礼物，那又要带这个加倍的银钱啊。一方面的银钱啊是要归还上次带回来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钱是为了这一次抵粮所用，所以就强调这个要带礼物还有双倍的钱。那他的这个在这一章关于神的话题的一个教导又出来了。十四节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儿子就上了吧。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他的一个改变，他对于他最爱的儿子便雅悯，他愿意顾全到整个家族人的一个生计问题，他愿意放开他不再像他的名字一样紧抓住不放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到说，如果他伤子就伤子吧。那最重要的是他带出说全能的神那我们知道这个全能的神在创世纪里头的用法，他比较不偏向于强调那一种大能力的问题，反而是跟生养有关的那我们之前也说过有的解经家是认为说这是跟那个胸怀乳房有关，也是跟生养有关所以在创世纪它比较偏重的用法都是跟这个生养有关的这个话题。那这里谈到说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怜悯这个字等一下在三十节就会马上就在底下的那一个约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会展现出来，会重复出来。于是他们就带着这个礼物还有银钱就下埃及去了。那么第二大段他直接就描写到他们来到这个埃及，带礼物又带加倍的银钱那带着便雅悯站在约瑟的面前。那第二大段他最主要是透过这个约瑟的家宅中文翻作家宅，也就是管理他家里的人的跟他兄弟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家宅他就要把这些人领到约瑟的家，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中午约瑟要跟他们一同吃饭。那管理约瑟家的这个人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家。那他的兄弟们就非常的害怕那这里的害怕又被凸显出来十八节还有二十三节故意强调两次，他是要来对照约瑟家跟这个以色列家的一个截然不同。因为四十二章的最后一段也谈到雅各跟他的儿子们看到银钱在口袋里都很害怕。那这里就是要衬托出约瑟透过他的管家对他以色列的家来施这个恩爱，也就是施怜悯。那这些人他们心里害怕，就在心里这样想说，连我们到这里可能是因为上次那个银钱被我们带回来了，那故意要找我们的错缝，要下手害我们，要强取我们做奴仆，要抢夺我们的驴所以他们这些兄弟就挨近约瑟的管家来对他说话，说我主对上次说我们上一次真的是来抵粮，那我们到了住宿的地方不料看到打开口袋看到个人的银钱都仍然在口袋里，那么我们现在又带回来要归还，那我们另外带银子要来抵粮，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把这个先前的银钱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那这里透过这个家宅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是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钱我早已经收了。那他就把西缅带出来给他的兄弟所以这里就带出了神的这个话题来，也就是以四十二章到四十三章这里是第四次。那我们知道 雅各的一个祈祷啊，他是求神能够同在施恩啊，透过神的同在施恩，能在那人的面前来蒙怜悯。那现在啊，真的是啊，透过家宅他说的这样安慰啊，安慰的话，来谈到说啊，是你们的神啊，把财宝来赐给你们，所以这是你们的神来施恩给你们的。那家宅啊，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家，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那他们就预备礼物啊，等候约瑟中午来的时候啊，要来呈现礼物给他啊，作为赔礼。那这24节的一个描写啊，让我们回想说，以前亚伯拉罕吩咐老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哈，让拉班他同样的也是啊，以这样的态度来接待这个老仆人啊，这是记载在24章的32节啊，所以他故意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就让我们看到啊，约瑟的家宅啊，他在当时的同样是用那一种古老美好的一个风俗习惯来对待他们啊，就是摆上水来让他们洗脚，那为他们的牲畜来备上草料。好，那我们最后来看43章的最后一段。那约瑟来到家里，他们把手中的礼物啊拿进屋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啊。那这个礼物啊呈现到约瑟的面前，那约瑟啊他就来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说的那老人平安吗？他还在吗？啊，那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啊，那他还在。那于是啊，他们低头下拜啊，所以26节、28节，他又故意两次的来强调他兄弟对他的一个下拜啊，这也是为了要啊印证这个约瑟他在37章所做的一个梦。那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啊，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啊，那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啊。这是这2章第五次的关于神的话题啊，这里以便雅悯为代表，那说出了教导的一个重点啊，神赐恩给你。那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啊，这里的爱弟之情发动就是这个14节啊，以色列的祈祷啊，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那个怜悯啊，他故意用同样的字，所以表示说以色列的一个祷告，那神真的是照他的一个祷告在这里啊，他真的是蒙怜悯了。那约瑟的这种怜悯之情的一种啊，燃起啊，他就急忙寻找可哭啊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啊，哭了一场。那他洗脸出来，勉强引人吩咐人摆饭啊。42章也谈到约瑟的哭啊，因为42章约瑟的哭是听到他兄弟对于以前卖他那件事情的一个悔恨啊，在那边谈到说他们之前不听啊约瑟的那一种苦情苦难，那如今苦难临到他们啊，那流变的一个责备，那约瑟他都听得一清二楚，那他的兄弟真的是改变了。那今天啊，他们能够说服他们的父亲以色列把小兄弟带来啊，那所以约瑟他看到自己的这个小兄弟啊，他的那一种怜悯之情的一种发动，那他啊忍不住又哭了。那这里啊，2章分别记载约瑟的哭，那这代表着让我们看到，虽然约瑟他是一个啊位居高位啊，作为埃及法老底下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主宰，但是他的一个行事为人啊，他不改他那种赤子之情 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以现世的官场来讲，官做的越大，啊，他的那一种良心是越少的，啊，他那一种怜悯之情是越冷漠的，啊，但是这里却是让我们看到约瑟，啊，他仍然保有他最原初的那一种善良的本情，啊，所以他在这两章就谈到他的一个哭，他的一个情绪，啊，因为他作为一个埃及全地的主，掌管整个埃及人的一个生死，那照理讲啊，或许人家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很铁血无情的人，啊，但是他是啊，对他的一个兄弟，甚至对以后啊他埃及人的那一种子民的怜爱，我们也都可以从经文里头来看出来。那这里啊，三十二节啊，这是编辑的人所加进来的啊，他的一个说明，说这里摆了三席啊，为约瑟摆一席，那为他的兄弟摆一席，跟为埃及人摆一席。那因为埃及人不可跟啊希伯来人一同吃饭啊，那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啊。那当然，这个是有一个教导的意义啦，也有一个反讽的意义啊。因为以后啊，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外邦人，他们是存着一个鄙视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创世纪他这里却是很忠实的描写到，过去以前当他们啊，因着种种的缘故沦为要去求人家的时候，他们来到埃及，埃及人啊反而是不屑与他们一同吃饭的。所以这种所谓的那一种民族的意识啊，看自己比较优越的这一种观念，它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啊。那我们要去评定说啊，这个神说如果遵守他的这个律例典章，那么神要使以色列在万国当中居首不居尾啊，居高不居下啊，是这个道理。所以并不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就是一定在世人的面前是居高位的啊。重点是在于神所吩咐的那一句话，他有没有遵守神给他们的约，那神才会高抬他们在万民之上。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只有啊去衡量情势，当你啊那一种低声卑下的去求人家的时候，那你所求的对象就是你的主，那他的态度啊就是要高过于你的。那在这里啊，约瑟他对他兄弟的一个摆设宴席，他故意把他的兄弟按照年长到年幼的这样的一个排列，那他的兄弟啊就彼此啊非常诧异，哎，说这个人他怎么能够啊去知道他们的这种长幼次序呢？那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啊。那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或许我们会认为说啊，因为便雅悯是跟他是同父同母，所以比较偏爱他，好像说啊，约瑟对于小兄弟的一个偏爱。但是啊，以后我们从四十四章，我们就会看出来，这个啊，约瑟他这样做，虽然说或许他存有一点的偏爱，但是他这样做还是有他的一个目的所在啊，他是要来啊，再一次的来啊考验他的兄弟，因为他兄弟有一个坏毛病哦，就是他兄弟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啊，也就是约瑟以前蒙他的父亲所偏爱，那他们就啊嫉妒他，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啊，甚至后来啊就想要啊听他说起那两个梦，就要把他啊杀掉啊，要让他的梦不能够实现。那现在约瑟故意啊把这个五倍的食物给便雅悯，那或许也是要来试看看他的兄弟会不会又跟往常一样的那一种有嫉妒记恨之心 啊，但是我们看啊底下的这个描写，他们就饮酒跟约瑟一同宴乐啊，这里头他不描写他兄弟的这个情绪反应，他兄弟也没有面露那一种说啊那一种嫉妒之情，反而他啊当作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他是主人，他愿意给谁多少啊，那是他的一个权柄。他反而他重的啊，他说他跟约瑟饮酒啊，一同宴乐。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畅饮而且醉了。啊，也就是表示这一场的宴席啊，他们是真的是尽情而欢啊，他们不再有那一种啊所谓的兄弟之间的啊别人给他们不同的对待，那就有那种不同的一种反应啊。那这在下一次的44章，我们就可以啊看出来他们兄弟啊实实在在的转变。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两章，那我们谈到说这个有五次关于神的话题啊，就是要来教导我们，也就是啊约瑟所说的是敬畏神的人啊，那敬畏神的人神给他高举啊，那敬畏神的人他掌有权柄之后，他也负有啊相当大的一个义务啊，他要去照理他的一个全家，去监管他的全家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42章他哥哥们的一个自认为诚实人啊，实话实说，他们的一个态度改变，那么神啊就在他们当中做了那一种让他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啊，这是神啊根据人的一个悔改，神施行奇妙的工作啊。那43章14节以色列的一个祷告啊，因着人的一个悔改改变，那么求神施怜悯，那么真的神也照着你所祷告的啊，在23节透过家宅的一个安慰啊，神是做奇妙的事情，他来供应，他来施恩怜悯啊。那最后啊，他透过约瑟对便雅悯的祝福说神赐福啊，赐恩给你，那表示真的啊，神最后他就是要将他满满的恩典来赐给啊一个啊懂得悔改认罪啊，能够改过向善的人。那这是在42跟43，他透过五次关于神的话题啊，所以要教导我们的一个啊重心内容啊，愿神赐福给一切啊真心听从他话语的人。阿门，
阿门。